起那时候矿场里面根本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呢，就黑漆麻乌那么一个，这个有的是全家在下面在那挖煤挖煤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万一不小心爆炸，那常有的事情。他们用马在那运煤呀、啊，运里面的东西，运煤呀、啊。那么结果呢，这个马大概是什么7岁进去啊，然后10几岁才出来，出来眼睛都是瞎的，因为看不见。更不可能看那个亮的东西，所以你想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里面为着生活，然后在那里工作，而且呢，就老鼠跑来跑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种生活是暗无天日，人当然里面没有盼望，没有指望嘛。所以怀特北认为说我们要对他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决定了，不管怎么样，他就站在那个露天，这是道道地理，真的就在那个地方。你如果去过 Bristol 的话，这个地方他讲的那个高台那个地方还在。那么，然后呢，很多的矿主，他就在这个树底下，他就讲起来以后，那么主日早晨起头只是几百人，到了下午已经是几千人，后来就变成几万人，就在这个地方讲。那么结果在布里斯托的工作太有主的祝福了，但那个时候他已经答应美国要来美国了，所以呢他就想办法告诉这个伦敦的这个威斯利约翰跟查理威斯，他说好不好你赶快来帮助，因为我要走了。那么等到这个威斯利约翰呢一接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本来就反对这个惠特，你怎么可以在什么地方随便乱讲道，不可以的，你应该只能够奉献过这个可以讲。结果呢他们两个就说好，我们祷告看主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时候为了寻求主的旨意呢，所以他们就把圣经合起来再打开，然后再一指，结果好几次都有个死这个字，所以他们说这个不行，这个出眉头啊，这个怎么都是死，表示大概不是主的意思。后来呢，圣灵还是感动他们，所以后来他们觉得应该像这个应该像以色列一样，若死就死了吧，所以他们就顺服了。所以他们说顺服了，所以他们就真的也去了 Bristol。 结果没有想到啊，一下子几个礼拜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帮助他们，得了帮助。所以那些谁来照顾呢？你不能等礼拜天再去来 communion 吗？不能来，这个不行，来不及，这些需要太大了，怎么办呢？所以在几个礼拜，这是他们做的最快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把一个礼拜上就盖起来，就这个下面这个就盖起来了。那盖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像那个时候很简单，他们叫做 new room， 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房子。而且他们不敢说礼拜堂啊，不敢是聚会的，这个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帮助他们，供应他们。所以你讲到 Methodist， 如果讲到卫理会的第一间的礼拜堂，就这间礼拜堂。那在哪里呢？在布里斯托，但是不要忘记啊，主日波饼不会在这里播的，主日波饼呢还是要到安利干会。那我们去过都知道呢，走路可以走得到，那稍微一点，那么在安利干会。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寻道会的礼拜堂。那么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就在这个布里斯托。那么从那个又开始福音的火就点起来了，整个的福音火。那你看见，那么然后他们到了Scotland， 两个人都到了苏格兰好几次，也到了爱尔兰，到处你看神使用他们。结果呢，两个兄弟，尤其威斯利约翰和查理威斯利，那么神借着他们。那么结果就带进了好大好大的风险，那个影响一直到今天。圣洁运动啊，留下三个结果，一个是救世军，那是很重要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拿撒勒人会，这个也是从那个出来的，还有就是今天的五旬节会或者灵恩运动。最早的灵恩运动不是寻求这个什么恩赐啊，或者寻求说方言，不是。最早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的就是要圣洁。所以这个不要忘记了，这个整个的今天大概追求圣洁是从哪里来的？很明显的是从卫理兄弟他们所带来的。那我顺便提一下，整个中国的聚会，你如果注意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的话，早期的时候，受伤节也好，教师方案，不管什么样的人，你托生也好，什么，他们早期多多少少都跟什么，都跟圣洁运动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读整个教会历史的话，那么可以说今天整个的中国后来那些福音派的弟兄们，他们能为主站住的，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影响是一直是连到十八世纪。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下就完了。那么当然包括圣教会也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圣教会，就是考文夫人不是写了这个荒漠甘泉吗？那么在英国，特别在日本，你看见因为借着一个弟兄，那么的确开始的工作，那么然后后来在台湾各地也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是讲到圣洁，讲到有经与主之间有经历，那么毫无问题的。那么这是谁呢？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就是所谓的 Methodism， 是整个的这个圣洁的运动。那么这两个人呢，有一点不同，一个是威利，一个是约翰威斯利，还有一个呢就是乔治怀特菲。他们的真理上不同，就是说这个威利公会呢，就是约翰威斯利呢，他是相信自由意志的，所谓自由意志的，就是说，但是呢，这个乔治怀特菲呢是完全跟着这个加尔文的，他们觉得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你看，这刚好是两个不同的极端，所以这个很明显，所以这个叫，所以这个所以现在你很稀奇，就是都是 Methodist， 但是前面你要加一个 Calvinist Methodist， 那就证明说那些人是得着什么，得着怀特菲帮助的，尤其你到威尔斯去，很多就是 Calvinist Methodist。 那么不要忘记那个谁啊，谁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知道说比鲁什么的父亲，也就是这个Calvinist Methodist Minister 啊，都是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那个，所以在英国我想很清楚主是这样开始他的工作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940年，那么 Whitfield 呢就到了美国。那么有意思在哪里，在这以前呢，其实圣灵已经做了这个工作。那么根据这个 Method， 根据谁呢，根据这个 Whitfield 告诉我们， Whitefield 告诉我们呢，他其实最早最早的开始的弟兄，他的名是个德国人，移民移到美国来了。那么整个最早最早那个大觉醒的复兴在哪里，是在 New Jersey， 在纽泽西。这个纽泽西啊，我还没有来的时间去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Raritan Valley，Raritan Valley 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晓得 Raritan？ 大概靠近哪里 ？Near where？
It's Bound Brook and Passaic Valley, all that area.
就是靠近 Washington Bridge 那里。
It's close here. It's like Somerset, New Brunswick,
that area. 哦 ，OK， 那靠近，那靠近中泽西了，快靠近中泽西。OK， 好，那这个就对了。那就是说，就在 Central Jersey， 我们这样的大概在 Central Jersey 那个地方啊。那么结果呢，神就用了一个弟兄。那么这是根据谁呢？根据怀特菲他说的。他说呢 ，He is a worthy soldier of Jesus Christ。他讲的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名字叫做 Freeling Wilson， Freeling Wilson， 这个很长的名字 ，Freeling Wilson。这个很长，下一节我们会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人，这个第一个名叫 Theodore， 然后呢是 Jacobus， 那然后才是 Freeling Wilson。 那么这个地方是谁呢？这个地方本来是在德国，后来移民移到美国。他在德国的时候呢，他就得着了崇敬派的得着了敬虔派的帮助，他复兴起来了。他复兴起来以后呢，结果到了纽泽西以后，他发现怎么这个 Dutch Reform， 就是所谓的这个改革宗教，怎么那么死气沉沉，所以他里面很有负担。结果就是他把整个复兴路最早就在纽泽西这一带把它点，就在那这一带呢就把它这个点起来。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整个的 Great Awakening， 就是整个大觉醒运动跟一样的，你看见说 约威斯里约翰怎样得着摩尔维亚，怎样得着近前派的帮助。同样的，在美国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在德国，然后后来到了荷兰，然后他里面一把火一直带到纽泽西来，那么他刚好也是侍奉主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在这一带开始工作。那么尤其最清楚的是在1726年左右，那个时候教会最死沉了。尤其你知道说那个、特别在美国，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好几周了嘛。那么然后呢，但是虽然呢现在当初第一代的那些什么这个清教徒来，他们是带着异象来，那年轻一代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异象是不能遗传的。你爱主，你的儿女不一定爱主；你得救，你的儿女不一定得救。所以千万不要弄错。我常常问弟兄姊妹，我说你能确定你的儿女得救吗？这点很重要。因为我自己从基督教家里面出来，所以我知道那个原因，我知道那个难处在哪里。所以现在呢，也是现虽然你看到了第二代没有异象了，还有呢到第二代生活舒服了。因为你知道到了新世界以后啊，我们知道到了1690年的时候，整个这个美国有25万人，已经到了25万人。但是那时候很富有，然后慢慢的就怎么那个当初啊我带着异象来的，慢慢就松了。你看这个，所以教会一般的情形，尤其是在清教徒中间，那么尤其是在这严格说呢，这些多半都是跟随加尔文到美国来，很清楚嘛。如果是从荷兰来的，就是 Dutch Reform， 如果从苏格兰来的，就是长老会。那么然后如果像当初的是 Puritan， 那是可以说是 modify， 是修正的这个加尔文主义的，那这一班的人，那这一班有一部分是 Puritan 清教徒，有一部分是 Separatist， 那就是所谓异义者。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了。那么多半来讲，那么尤其是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那么跟随加尔文的人道理都没有问题，都很清楚，但是很稀奇，好像大家都睡着一样。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在纽泽西开始工作，1726年的时候。那么到了1727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1727年在欧洲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摩尔维亚大复兴，你记得吗？就在东德那个地方有个大的复兴。那么这是1727年那个时候的事。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在东岸。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Great Earthquake， 那一次 Earthquake 呢，就把很多人就摇醒了，就把很多人摇醒了。但是虽然这样，你知道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啊，我引用里面有一个人就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形，他说呢，我们好像啊，什么东西除了什么呢？除了打雷轰之外，或者除了什么除了这个地震之外，好像都摇不醒我们的。We are at this time fallen into as dead a sleep as ever.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都睡得像死人一样，我们整个教会就像上面睡得死人一样。所以就在这样背景底下，你看见神要唤醒这一帮人，叫他们醒过来。所以这个就是复兴的意思。本来他们道理都懂，什么都懂，礼拜天照样做礼拜，他们里面根本是死气沉，里面根本没有活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结果神就借着这些人呢就开始工作。那么就在1726年的时候，有另外就是我刚才讲的 Gilbert Tannen， Gilbert Tannen 就得到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德国弟兄的帮助。因为他如果这样就没有错了，因为这个弟兄他在哪里，这个弟兄呢他是在 New Brunswick， 在那里开始服侍主的。那么结果呢，他就从那个弟兄得的帮助，换句话说，从近前派得的帮助，结果把那个火呢，就在 New Brunswick 的地方就点起来了。那么这个是在就在纽泽西的工作，但是同时呢，在1734年左右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在哪里工作呢？虽然他是在 Connecticut 生的，但是结果他在 Massachusetts 在麻省，那么有一个地方叫做 Northampton。在那个地方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 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还没有得救，那个时候两个 YCD 还没有得救，你看见吗？那个所以圣灵已经在这个在他身上开始工作。那么讲起 Jonathan Edwards， 当然这里面故事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为什么神使用他呢？他做了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他在1723年的他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我念一段话给大家，他说 On January 12, 1723，他说在1723年1月12号的时候 ，I made a solemn dedication of myself to God， 我把我自己很严肃的奉献给神 ，and wrote it down， 我把它写下来。Giving up myself and all that I have to God， 我把我自己完全都放下，然后完全交在神的手里。To be for the future, in no respect my own， 不管将来不管怎么样，没有任何可能再属于我。To act as one that had no right to be himself， 我将来整个的行动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再也我自己再也没有权利了。In any respect， 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And solemnly vow to take God for my whole portion and felicity, looking on nothing else as any part of my happiness. 那么他说我很严肃的向主许愿，那么那就这个我让神来做我一切的福分，还有做我一切的喜乐。那么我就是我什么也不看，那么但是呢？只有主自己能做我自己的喜乐，所以大概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他在主面前就许了那么个愿，结果很稀奇，圣灵就借着他在那个村子上面就带来了很大的祝福。所以后来呢，他就写下来，他说这个他说 This work of God as it was carried on and the number of the true saints multiplied so made a glorious alteration in the town. 所以人得救了，人也增加了，然后呢你看你在整个的城里面就不一样了。 So that in the spring and the summer following Anno 1735, the town seemed to be full of the presence of God. 你看整个的城好像满了神的同在。那么这个后来那么后来我想下面我就不去读它了。那么这个一直到了1940年，那么一直等到谁来了呢？就是 George Whitfield。 那么起头你看见说圣灵呢是借着刚才在借着刚才德国弟兄还有 Cannon 在纽泽西点了一把火，然后呢在北边我们说过在麻省也点了一把火。那当然借着这个神，尤其是 Jonathan Edwards， 他的工作主要在堂会中人中间，就是 Congregationalist。 那这一般人是怎么样呢？这一般人其实就是当初的 Puritan， 后来慢慢慢慢你知道清教徒跟 Separate 就合在一起了，就叫做 American Congregationalism， 就变成美国的堂会主义。所以你看今天很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公理中的那种礼拜堂，他们跟那个地方都差不多就那个样子。那么我们知道，但是呢，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一片死气沉沉的。然后呢，感谢主，就是借助这个 Jonathan Edwards， 那么就带进了一片很大的复兴。但是不够，你看见吗？现在圣灵需要用 Jonathan Whitfield 把这个火变得更旺。所以等到他到了德地美国的时候，他先是最早是在 Philadelphia， 那么 Franklin 很有兴趣啊，他要研究到底这个 George Whitfield 他的声音到底能送多远。那不要忘记啊，他真的做了个科学的实验，虽然这个 George Whitfield 可以在好几条街在好几条讲道，我们知道在费城大就几个街都很大很大，到处都是人，他对了2万人讲道，大家都听得见的。所以这是在费城里面都人山人海。然后后来呢，他慢慢就到 New England 去，到新英格兰去了。到新英格兰，他其实在英国的工作大家老早就知道了。所以到了 Newport， 到了罗德岛 Newport 的时候，那么大家欢迎他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欢迎这个加拉太的这个教会欢迎保罗一样。但他们的感觉里面好像 George Whitfield 真的就是像使徒保罗一样。结果呢他大概走遍了整个的这个殖民州， 那么大概80%，他对80%的 colonist 这些讲道，那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这个对那些所有的讲道，所以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那么人山人海。那么最奇妙，他到了 Boston， 这个 Boston 呢，所有那个讲礼拜堂通通容不下。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在这里不是讲过了吗？当时他们整个的 Boston 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新教会刚开始在哪里开始的？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叫做 Boston Common。如果今天 Boston Common 还是像公园一样的，直到现在还是在边边上，就在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本来是清教徒他们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后裔。那么这个谁呀、啊？就站在那个他们那里，就站在那个 Boston Common 那里，对他们讲的，好多人蒙恩得救。那么然后他要离开了，要离开怎么办呢？这回他不能够请威斯利·约翰了，也不能请这个别人来了，所以这回呢，就请谁呢？就在这个 New Brunswick 那个人叫做 Gilbert Tennant。那么结果呢，他说我要走了，你来代替我。所以他呢又在 Boston 又做了18个月，圣灵照样与他同在。所以大家都说这个 Tennant 其实是谁呢？ Tennant 其实应该算是 George Wesley 的帮手。那么起头他是得着那个德国弟兄的帮助，新教徒的帮助，不是这个崇敬的，不是这个敬虔派的帮助。然后呢他又得着谁的帮助呢？又得着了这个 George Whitfield 的帮助。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带进这么大的复兴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这 Whitfield 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死青年后来为什么复兴起来了呢？他有一个原因，他的 reason why congregations have been so dead is because dead men preach to them。 他说为什么大家整个大家死去成人，因为都是死人跟他们讲传福音呢？所以死人跟他们，难怪都是死的。结果他传福音的结果，那些死人都活了，因为死人都活了，所以他走了以后呢，他不需要传了，这些死人活过来的死人就传了，所以后来福音就接下去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美国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刚才这个弟兄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弟兄我讲的 Tennant 这个弟兄呢，他呢后来啊，一面带来复兴，一面也带来很大的反感呢。你刚才那句话，如果是抓着会的朋友讲可以，你讲就不行，你试试看。那么你这个他讲没有人反弹，因为是在圣灵同在，大家承认的，很多人就活过来了。当然也有反弹的，没有问题。那么尤其那个谁呀、啊，这个 Tennant 没有这个会的朋友那么大的恩赐，但你如果讲同样的话就不行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特别是讲一些信息，就是 on the dangers of unconverted ministry， 就是很多这个信，很多传福音，很多不是根本没有得救，那怎么很危险呢？但是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的的确确有一个弟兄啊，他特地跑到每个礼拜堂去，他要看看这个牧师到底有没有得救，那个牧师有没有得救，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确那时候很多没有得救的牧师是真的是这样，所以难怪这个一切都是死的嘛。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 Great Awakening 就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这是在特别是在这边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这样也好那样也好，神真正使用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 George Whitfield。 那是没有疑问，怀特本真的神特别的使用他。那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自爱，他说连我们每一次悔改的眼泪都需要主用宝血来洗净的。他认识他自己。那么对于恩典，弟兄姊妹 Jonathan Edwards 还有他，那是没有话说的。他们为什么主使用他们？因为主的的确确在美国用了他们。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办的学校，一个是 Harvard， 一个什么呢？一个是Yale， 这两个大学。那这两个大学没有问题的是当初为什么哈佛呢？就是因为要对付那个美国的耶西别，那就是赫金森呢。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结果后来哈佛大学开始，然后接着就是耶鲁大学。所以你看这些专门是训练什么呢？就好像牛津，就好像剑桥一样，在这专门训练这些跟随假偶的这些他们所得的宝。所以这些最好的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学校，不错。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因为讲学做学问，然后慢慢就把这个整个的所谓的基督教就变成一个 moral 的，变成讲道德的东西，讲哲学的东西。所以你看里面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这个不是他们当初所愿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就在1741年，当复兴的火最旺的时候，那么尤其是 Tennant， 就 Gilbert Tennant。他很有负担，说现在我们不能够再送我们的子弟到这两个学校，到这两个学校，结果后来慢慢就等于 liberal， 就等于慢慢就走那条路了。现在呢，福音传得很清楚了，很多人慢慢得救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学校，我们需要这个学校呢，能够继续把这个福音的火点起来。那果然，这个学校就成立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 Princeton University 是这么开始的。在那个以前，他为了训练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结果呢，就他起了一个 Law School， 然后慢慢就变成 Law College， 那最后呢，就是 Princeton College， 那么后来就变成 Princeton University。所以现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这个可以说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这个学府，那没有问题，在整个这个 Ivy League 里面，你讲的 Harvard， 讲的 Yale， 讲的 Princeton， 那没有话说的。那么当初呢，为什么有 Princeton？ 就是因为 Harvard 太 liberal 了，就是因为 Yale 太 liberal 了，所以希望主能够得罪一般的年轻人。但现在你回过头去看，现在连 Princeton 也是非常 liberal。那但是不要忘记，当初这些学校最好的学校能起来。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说 Princeton 大学是什么呢？是整个大学的结果。那么在美国还有一件大事，18世纪，那就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或者美国独立。那所有读历史的人都承认，如果没有美国大觉醒，如果没有大觉醒运动的话，就不会有美国的革命。意思就是说，自从那一次这个整个复兴运动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美国住在美国的这些人，慢慢慢慢，他的价值是靠近圣经的。当你价值靠近圣经的时候，那些思想独立也好，是这个平等也好，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比方说，圣经讲了千禧，讲到这个讲到禧年的时候，到了50年的时候，所有的奴隶通通要释放的。通通要把他们释放，他们宣告自由。那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这个思想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所以你还记得吗？本来这个贵格会的弟兄们，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呢，等到他们到了英国，到了这个等他们庆祝宾州50周年的时候，就是他们不是这个宾州开始50周年，那个是他们要庆祝禧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们这些现在得到释放了，本来受逼迫被追赶，现在他们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他们自由了，所以他们宣告自由，所以他们有一个钟叫 Liberty Bell。 那个钟呢，不是为了庆祝后来什么这个 Independence， 不是的，那个钟本来就是为了50周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些平等啊、自由啊这些的观念，实在说来是圣经里面的观念。那不止如此，现在你想想看，当这些基督徒真的爱主的时候，所有爱主的人，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准备好要为主受苦的。那么这个世界上要弃绝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记不记得贵格会也好，崇敬派也好，当他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很清楚的，就是因为英国的国家教会安利甘教会跟英国的国家是连在一起。所以等到逼迫的时候，你看见很自，所以什么都跟着政治来，都跟着政治来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就是说你现在看美国的英国的气候，如果在英国是有一个好的转变，那么就好了。如果现在英国要倾向天主教了，那就紧张的不得。那为什么倾向天主教大家很紧张？因为逼迫又来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虽然人在美国离开英国有3000英里之远，他们里面没有平安，他们里面不会踏实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当神的儿女受了那么多逼迫， 那么的确那一段历史是必受逼迫的历史，那么连清教徒自己也受逼迫的，所以他们真正能找到平安的话，那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神自己要为他们预备旷野的。所以不要忘记掉，现在回过头去看为什么有美国，因为当初神老早看见有一帮爱主的人，那么这些人逃到哪里去呢？这些人当然主要为他们预备旷野，虽然到了美国有13州的旷野，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安全。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记得 Hutchinson 怎么寻到的，神记得 Mary Dyer 怎么寻到的，神知道所有那些故事。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神是用这个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儿女不错，但是最后神要回过头来要管教巴比伦。所以不要忘记，神绝对是公义的神。那因此这个缘故，为着给这些受过苦难已经够了，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有一个安全的港，所以很自然的最后弟兄姊妹有一个独立的情形就出现了。等到这个国家叫做美国的时候，那么他当初所有的价值都是圣经里面属灵的价值，这里面贵格会有贡献，从这个崇敬派有贡献，然后呢 pure 的清教徒有贡献，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他的贡献。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把这些他们的经历加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价值，才是平等，才是自由，才是民主。那所以就怎么现在才会在这个旷野里面有一个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不是英国的君主立宪，他也不是德国的，也不是各种各样的政体，他是一个很奇妙的政体。而这个政体弟兄不要忘记，跟基督没有，严格说来跟基督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关系是属灵的，是教会的，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公民，所以在他们里面有一些思想构成，有一些的观念构成，当然是因为他们只要长期在这个经历底下所形成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有人说如果没有 Great Awakenings 就没有 Revolution， 这个话是真准确的。当然我们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很清楚，就是说神的的确确知道时候到了，现在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在英国也好，两边都需要，你看英国国家教会你看见吗？神带来大的复兴，在这边也带来大的复兴，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因着圣灵的大觉醒的运动有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不是属灵的，但是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他那个 political identity 那个政治的实体是在整个政治史上是很特别的。那不要忘记了，在世界上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但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所以回过头去看，等到了1776年，真的美国真的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根本不能打的。你看见了，根本不可能对付正规的军队。结果你看见每一个是战役的背后，你都看见神的手。4000个英军登陆可以被25个枪手击退，这是神迹。然后4000人从另外一个登陆，结果750个人就在几个道墙的背后一突击，就把他们拖住了，然后让华盛顿能够安全的退到 White Plains 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怎么解释它？你只能说这几乎是神迹，那一点都没有错。是美国的作，是英国的作者，就是 Ox Press 的人讲的，他说这是 almost a miracle， 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等到我把这本书订好了回家以后，那么这个后来我们才发现，当他写序的时候要这么多，他说这个美国怎么打赢的，这个战争怎么打赢的，他就拿一个做例子。什么做例子呢？那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战役叫做 The Battle of Pale Point， 而 Battle of Pale Point 那个战场在哪里呢？就是赫奇森，我们知道他寻到的时候他的家就在一个烈士的旁 Split Rock 的旁边，而那个战场就在今天的高尔夫球场那里。那么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从这个就是个例子，这是几乎是个 miracle。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是个这个作者写的？不是，这句话严格说来是华盛顿自己讲的。那然后呢，这个作者把它 paraphrase 变成 almost a miracle。 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说，今天所以美国有今天这个局面，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了神是公义，神不能够不听，神不能让赫金森的血白流，赫金这个安妮海辛森的血白流，神绝对不能让 Mary Dyer 的血白流，神也不能让那些贵格会弟兄姊妹还有 Anne Baptist 他们所经过的，那经过那么多，不，神说时候到了，所以一个新的局面就是1776年，那也就是18世纪所发生的事。好，那么美国革命不算英国的部分，但刚好在边界上，在这以前我们都知道这边是英国13州，所以我们所讲的历史刚好就涵盖了这些。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为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当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中行走，你实在是作主作王，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学了许多，说带我们能看见你把我们带到美国来，带到纽约来，一定有自己的美意，带着你自己的职业旨意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阿门。